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轩。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元武。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Eddie Yoshio from Capcom。
Gario， 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from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 Pro， 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哎，这个我们再次给大家奉上一期战锤节目。嗯，这一次我们邀请来了这个大家老朋友 G 君。啊 ，G 君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未免旅行者 G。
哎，我请来 G 君是因为 G 君嘛是战锤圈子里这个兽人的
军阀，
对，兽人 Warlord 啊，
著名的大军阀。
对，我们这期大家看到这个题图也应该知道，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兽人，来这边请。
怎么说呢？这个兽人的部分，之所以选择讲兽人这部分呢，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上一期可能一下子给大家灌输了太多的设定在里面，很多人可能比较懵，一时半会都感觉接受不了。所以说，我就决定我们先从整个40K 的故事里面最轻松诙谐的部分开始讲起，尤其这一部分是大家最容易接受，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特别细致需要考证的东西去讲的。很多人可能一听就能明白，因为这本身兽人大家也知道是战锤 40K 的一个很欢乐的种族啊，是
没错，
很多人戏称叫 40K 的良心啊。
对对对，
对。但是在讲这个兽人开始之前呢，大家也知道，之前我们和四十二在商量，就是说这期节目呢，我们要细细开始讲，一期一期讲。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有些东西必须要给每一个观众要讲述一下，就是我们知道40K，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故事体系，
对，
是一个经过了20年发展之后，由文学、游戏、桌游等等设定组成在一起的故事体系。在给每一个玩家科普这些故事之前，大家都要一些基础概念。就什么叫基础概念呢？就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 40K 的故事啊，它是一个经历了20多年发展最后得出的一个结果，它的故事有很多变化。Games Workshop 的所有的基础设定和故事都来自于它的小说和它的规则书，就是 Codex， 我们知道 Codex。
对的。
这些 Codex 在经过20年的发展，它有很多基调的变化，有很多基础设定都有了变动。所以很多玩家可能说，哎，我3-4年前了解的东西和你今天讲的怎么可能会有点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知道在这3-4年内它的 Codex 呢已经更新了一次，推出了2到3本新的小说，很多故事就有了变动，有了发展。尤其是在这段时间，这个 JW 它开始推进故事线，就是在过去的20年里，
从来没有发生过。
对。
就是为什么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前我们大家知道，上一期可能夏宝老师也给大家说了，他的故事是框在了 M41998 这一年，就再也没有推进过。讲的都是之前可能某一段时间线发生的故事。我今天讲一下 M32 发生的故事，我明天我们讲一下M39 发生的故事。就是他只是把之前的故事单独拉出来讲，他没有推进过这段时间。
没错。
但是，对，从今年开始。JW 开始把故事线往前推了，这个故事线会不会推过这个998 M42 呢？会不会推过998？我们不清楚，因为现在8版还没有更新，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但之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新的剧情，就不再是把以前的老东西搬出来讲，它会有新东西。
对，
所以说以后可能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在之后都会有一些简单或者获得较多较少的变动，都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点。
反正献给。2-3年后再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那个时候我不太清楚你能接触的战锤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也很期待。
对，而且很有可能一些细节，因为这个2-3年对于它的就是一些故事线的变动来讲是已经是就是很频繁了。
是的，会发生很多很多事儿。
对，
刚才讲的是第一点，对吧？ 然后这里有第二点，第二点是这样，就是很多可能就是不说新玩家，老玩家老朋友就说，哎，为什么今天这几个嘉宾讲的东西和我以前在老的翻译资料或者793资料馆或者说百度贴吧百度百科看到资料不一样呢？这里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知道 JW 它是一个会吃书的公司。什么叫吃书啊？吃书是一个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概念，就是说他会把一些老的设定玩家不太受玩家欢迎或者说一些太过于累赘的设定他会给删掉，
没错，
之后再也不提他。
是，
对，然后他会推出一些新的设定。那最明显我们知道就是 NEC 太空亡灵的背景是彻底的被吃了，重新写了，
没错。
对，
那
这个吃的非常狠，有很多 NEC 玩家难以接受啊。但是我们这个就今天暂时不提这件事。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早年呀，我们说就是早年，差不多是2002年到2004年左右的时候，国内第一批玩家开始翻译40K 资料，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因为受很多限制，包括互联网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很多玩家当时并没能接触到很具体的、很系统性的图书资料，他们的翻译都是类似于豆腐块式的翻译，我今天翻译这一点，明天翻译那一点。
是的，
一些他们接触不到或者他们觉得有问题的部分呢，很多当时的翻译也不能说当时的翻译者有错，当时的翻译者就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可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编和杜撰，
就是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就再创作了，这样
很可能他们觉得不合适的那些内容是有别的资料作为佐证，是吧？
对对对，但也有可能是他当时的猜测。
对，
嗯，
对，有很多都是当时的猜测。比如说一个最经典的就是江湖误传，就是他们当年第一批翻译黑暗精灵，
嗯，
他们把这个黑暗精灵翻译成兴奋色念
啊。对，我就是对，我就是这版资料的这个受害者。
受害者，
但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当年翻译者的杜撰，是黑暗精灵是不兴奋色念的。
哦，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知道英文和中文啊，它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年有很些水平非常高的翻译者呢，对这些英文单词进行了拓展。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这个不可接触者，
嗯，对，
这个不可接触者的英文原文单词其实就一个，叫什么？叫 blink。
blink 啊，
哦，闪烁这个词。
对，
哦，
所以就是就屏蔽这个，它大概就是那么一个词的意思。就是中文翻译呢，把它翻译的更加艺术化或者科幻化了。比如说我们知道万机之神啊，这些词其实就是一个 mechan god， 就是一个机械神的意思，但是我们把它翻译的比较文艺化，带有文艺腔，
感觉很，
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哎，很多新人一看哎，怎么一个单词有好多种翻译，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每一个人都会把它艺术化一点，因为中文博大精深嘛，对不对？
是
啊，
这是第二点。
嗯，
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之前在我和白大师在讲辐射的时候，其实我也说过，
好古老，
对，说战锤啊和辐射，他们都是，它并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科幻故事。
没错，
对对对，这是关键问题。
本质上说，战锤呢是一个加了料的太空歌剧，你要这么去形容它也是没有错的。
嗯
嗯。
然后呢，就是说你不要去带有过于理性的思维去推敲这些故事里面的结论。就比如说啊，你说哎呀这个东西不科学，那个东西不科学，我们讲这个战锤它本身的故事它没有办法科学下去，它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
是的，
你说它是奇幻故事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对对对，
在之前我辐射节目里我提过，说战锤是一个什么故事，它是一个在一个跟城市一样大的战舰上，一个将近三米高的三星六肺的巨人拿着大剑，喊着宗教口号，向另一个穿着动力甲三星六肺的巨人拿着大剑喊着另一种宗教口号，互相在太空中肉搏的故事。
是的，
对吧？
其实这个故事先天的有那种就是中世纪甚至更早时候那种，
它是
传奇的那种美学在里面。
它本身来讲的话，你看它的就是种族和阵营之间的对决，实际上就是宗教战争的翻版，就没有其他的任何悬念。
是的，
对
对，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这种基调的故事，你就不需要太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它，因为没有必要是给自己添堵。
对对对，
就像是我们知道哥特舰队这个游戏发售的时候，大家很多人看都已经玩过了哥特舰队。
嗯，
当时我记得在有一个贴吧里有一句话很经典，就说你们帝国敢不敢不要在战舰上面修教堂？
不行啊，这事儿
并不行，
这不行，
不行啊，不能修教堂就不是40K了。
对对对，
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基调，大家可能会 有一些不能理解的地方，这都很正常。反正每一个听众在有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再去听四十页的故事，就更好的带入，更好的理解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嗯，确实是这样。
是是是。
除此之外，对于四十 K 这个整个的故事呢，怎么讲呢？作为一个，就是我是来给大家讲故事人，在锤圈我们喜欢把这叫说书。作为一个说书人，我们讲的故事呢，它都是有出处的。今天我要讲的很多故事，可能都是来自于将近十几本小说、四五本 Codex， 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定集。
嗯，
他们的出处都非常庞杂。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在之后呢联系我，或者联系白大师去问我们要到这些出处，你可以去找这些书来看。但是在节目里面，我们就不会一一去说这些故事出自什么地方，因为这样讲的话会很繁长，也很麻烦。
是是是，
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些事情，需要提前给听众们分享一下。
那个，我们刚才说到审美，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他的那种中世纪的甚至更早的就是那种黑暗年代的审美，他的每一个阵营甚至同一个阵营中不同模块，比如说不同战团的故事，都有那种鲜明的口口相传的传奇史诗的那种范儿。就是说以他为主角的故事里他就特别屌。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以这个比如说以星际战士为主角的这个故事里，星际战士一定特别强，以星灵为主角的故事，
对对，
星灵一定高瞻远瞩。然后你不同阵营的玩家可能会觉得，怎么这边这个说的跟他天下无敌，那边也天下无敌？但事实上，你这么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这就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它是以讹传讹，但是依然很有趣的那种美感。
其实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这就你就把这个不同的故事理解成不同阵营的吟游诗人传递下来的就行了。
对，
就好像就是比如说像老滚舞里边，就是同一首歌是两个歌词，
对
对，
对
吗？
两边都说
都夸自己这边，你就听就
完了。这个锤圈有个笑话叫阿巴顿是一个计量单位，这个笑话就是说，我们知道阿巴顿他输过很多次，对吧？
对
对对，
就他每阿巴顿每输一次，我们就比如说他被卡迪安的大头打赢过一次，我们说卡迪安的大头全部加起来等于一阿巴顿。
对，我们跟听众先说一下，阿巴顿是这个混沌的，目前故事线里这个混沌名义上
混沌星际战士的头目，
对，老大，
嗯，
就是很喜欢搞事情。
对，后来我们继续算，哎，今天又来了一群红沙沙，就是另一个混沌星际战士的战团的外号叫红沙。他们打死了两帮大头，好，那么红沙沙就是两阿巴顿，
两个阿巴顿，对对对对对，
好。
然后今天又来了一个剧情，哎，出来了一群黑暗天使，是一个正义的 SM 战团，打赢了两个红沙沙，那么这个黑暗天使战团就是四阿巴顿。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你不能去这么算它，你明白吗？
对，没有
理，每一个人
不能带这种理性。
对，你不能去这么算它。
你在四十 K 的世界里认真就真的没意思了。
对。
就是
重要的是审美，要觉得他
对，重要是审美。你只要看他的故事，就是我们常说四十 K 很多设定，他就看起来很没有必要。他的主要目的就是非常的酷，
对，非常的牛逼，
目的就是让你爽，对，
对，酷就可以。
然后那个我们大致说了一下，之前铺垫了一下，但是我们这期主要讲的还是兽人，这个兽人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来来，四十二吼一个，来来，
我不太会忘，我是不太会忘啊。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感觉，我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基调的故事这个世界里需要一些幽默感，你就能从兽人这里看到这个幽默感。
对对对，就毕竟是整部作品的良心嘛，对吧？
对，
因为每次在讲到兽人的时候，我都会提及一个事情，就是说兽人在整个战锤的故事体系，不管是已经死去的中古啊，还是新的 AOS， 或者说是现在我们正在讲的四十 K， 兽人在所有故事里面设定都非常的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兽人是整个战锤的故事体系 Games Workshop 这家公司原创了非常多，就很多东西都是他原创的。虽然他看起来是个很传统的形象 Orc 兽人，但是让他的内涵设定全部都是原创的。
对，
这要就讲到这个兽人设定的起源的部分了。
这段我可以先说一下，我们很多人觉得暴雪是从战锤中汲取灵感来设计他的兽人，但是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战锤和魔兽的兽人，他的先祖肯定是魔界兽人。我认为暴雪从战锤里获得的其实正是他设计兽人的时候那种叛逆感，
对，
就是要把兽人设计的跟传统故事不一样。
嗯，
但实际上就是战锤里的兽人已经和传统兽人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请那个季军详细的跟我们说。
嗯嗯，
这个战锤的兽人的起源，因为在上一期我相信夏巴老师和汪老师您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就兽人来自什么地方，包括 Games Workshop 之前的那些历史都已经讲过了。
嗯，
我们今天就不再赘述了。
嗯，
为什么说战锤的兽人这么独特呢？因为整个战锤的兽人故事从它最早的设定开始，它就完全是英国人对自己的一种自嘲和解构。
对，
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理解这句话什么，兽人的设定从早年到现在都基本上有这么几样东西组成：苏格兰高地人，对吧？
对，
英国足球流氓，伦敦街头文化。
好吧，还真是、啊、
对，就是他就是这些元素的一个捏合在一起。因为很多可能不太接触这个战锤的玩家，第一次玩 DOW 时说，为什么这些兽人都操着一口伦敦枪啊？
对啊，这是兽人的，这是战锤兽人的标志，
这是关键问题。
对，
他们还真的就是说着一口奇怪的伦敦枪，还带一点苏格兰口音。
对，
对，这就是说兽人的整个他的文化底蕴、文化根基，就是来自英国人对自己的自嘲。在早年的 40K 的设定里面，他还加入了一些德棍元素。我们知道德棍，大家都知道德棍是什么意思、
哦、对，
加入了一些德棍元素，加入了一些他们觉得很可笑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当然在这些年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的不断完善或者抛弃一些复杂的设定之后，但是你还是能从这些设定中找到当年兽人设计的原初的灵感，就是一群很暴力、很野蛮和英国人眼中的灰色和诙谐和幽默文化在里面。
没错，
对，
这就是兽人的设定的起源。
嗯，其实就总体的感觉就好像是那个就是绅士阶层调侃那些就是头盖骨里长的全是肌肉的那一群人。
对，也是 Game Workshop 作为一个英国公司自己怼自己的一个体现。
对对对，
对，我们普遍认为这个兽人就代表了英国所他所谓的小不列颠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没错，事实上它也是 Game Workshop 就是整个战锤气质的根源，就是它是一个英国公司。
对，
它是一个英国人自有的这种感觉。其实你看其他种族也是一个英国人作为一个曾经伟大过的岛国，
对，
一个岛帝国看待世界的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小不列颠嘛。这个其实特别精髓，我觉得。
对，
这种就是说那个反到自己骨子里这种自嘲。
对
啊，他不是说对一个就是形式上的这样一个反抗，而是说你们这群人生来就这样。
对，
对，为什么要从兽人开始讲呢？我选择从兽人开始讲的原因是这样：就兽人整个这个种族在 40K 里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呢？是邪心担当。
对，
对，对，对，
对，他是邪心，他还负责很多事情，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塑造一个英雄，从小成长的经历呢，必然得有一群兽人来当杂兵。
对对对对，
衬托一下英雄的伟大。当一个故事设定太庞大收不住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兽人拉出来来给他收个尾。比如说大家都最清楚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就是很多垂签的人可能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说我们知道泰隆虫族的设定。
嗯
嗯，
太空虫子。
对对对，
之前因为太强了，这个设定过于强，以至于很多人可能考虑那虫族威胁这么大，帝国怎么会腾出手来对抗混沌呢？对吧？
是啊，
结果 Games Workshop 就来，那没事，虫族的问题我们让兽人来解决。于是他在七版的故事里面就成了兽人全军集合去怼虫子，把虫子怼住了。
我的妈，
可以，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兽人，
兽人
他
又不浪费资源，又没成本，对不对？
对，
对，他就变成了 Games Workshop 在进行统一规划故事线的一个工具，而且他还担当了整个故事里面占了诙谐和幽默的部分，让整个 40K 的基调不是那么特别的，怎么说呢，
一边倒的沉重，其实也没必要。
对对对对
对，这就是因为我今天希望从兽人开始讲，因为兽人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之后我们要讲到的东西，这也是另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一期节目都会多多少少零零散散的提到各种不同势力、不同阵营的小故事，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 40K 的设定很庞大，你要讲兽人就可能会讲到其他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从兽人先开始讲的，大家可能就比较明确的认识，或者说比较简单的去认知整个 40K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而且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战锤这个节目啊，它可能和辐射的节目还不太一样。
对，
请大家抱着这个茶道中一期一会的态度来看这期节目，就是每一期都是一期，它并不是第一二三四五期。茶道中怎么说一期一会呢？
嗯，
说每一次相会都是最后一次相会。
对对对对，
都要认真的去做。
对对对对，
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这个战锤要坑啊，它其实已经坑了。
你已经坑了，
因为我填不完，你知道。而是说以后我们会讲的单元性非常非常强。
对，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会按照 辐射那个模式，什么文化、啊，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弄得太线性的这样的。
但是我们就赶上每一个好的故事，我们以故事为基调，而不是以阵营或者知识点作为组织来穿。
对，其实怎么说呢？因为这一届不能说是我们坑了，因为战锤40K 的设定它过于庞大，
而且从来都没填上过，
比较凌
乱。G W 没做完，
比较凌乱。
对，
哎，你现在是直接把那个 G W 人抓来摁在这儿，让
他
自
己
也
说，
他
自
己也说不完，
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先从兽人开始说吧。嗯，
对，那么从兽人开始说，就要先讲这么几点，就是实际上很多人对兽人。一些新玩家甚至是老玩家对兽人的认知都是非常怎么说呢，肤浅的。
嗯，
因为兽人的故事设定其实非常庞大，而我们大部分人接触游戏可能接触到的都是最最单一最浅显的，你看到的都是在各种宣传片里，
对，
兽人小子拿起他的 chopper 砍刀，
对，
冲向Space Marine 或者说是 Imperial Guard 排水大头，
对，
过去砍他们，就只能看到这个野蛮暴力的形象。但事实上兽人背后他整个设定和故事要远比你想象的要诙谐有趣复杂的多。
没错。
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呢？我们先从兽人的整体社会概念开始讲，就是兽人整个这个团体的概念。首先在战锤的故事上，刚才有提到吃了很多书，早年战锤的设定里提到兽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种族呢？说了，这是一个野蛮粗暴好战的以战争为生的种族，
哎，以战争为生。
对，在这些设定背后他还提到了一点，他们的起源在早期的设定说起源是不明的，没有人知道兽人来自哪里，就是即使灵族都知道，这是跟他们一样古老，就是他们跟灵族甚至跟太空死灵一样，他们都是极其古老，可能都是很多很多多少多少百万年以前就存在的一群怪物，他们这么多年来就在宇宙里面到处打到处杀到处砍，
唯一的对唯一的意义就是战争，
战争
就是战争。
嗯，
但是在后来的一些设定里面提及了，就是我们知道，在后来 JW 在可能五版到六版的时候，细化了一个早年的故事，叫《天堂之战》。
哎，是的，
《天堂之战》就讲述了在人类还都是不存在的那个年代，就是远古的年代。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具体细讲了，我们在之后讲灵族的时候肯定会提到。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很多科幻故事都有这个设定，就是在太空中有两个非常强大的古老存在，他们互相打仗，然后他们制造了很多仆从种族，仆从种族又在打仗，就在天堂之战的年代，兽人就被其中一个很强大的种族制造出来，就制造成战争兵器、生物武器，专门制造出来用于打仗。
是的，
用来打谁的？
生来就是武器。
嗯，
对，他们打的是太空亡灵和太空亡灵所代表的那一方很强大的势力。
哦，
是，就是战争的基因写在他们的血液当中。
对，在之后的设定里面，JW 为了去怎么讲呢，就丰富这一故事，他又设了很多包袱，抖了很多谜，就抖了很多包袱，设了很多谜团，在各个种族的故事里面都单单上提到，就告诉你兽人的起源非常古老。
嗯，而且他非常先进，他实际上非常先进。
就我们看到很多玩家说看到兽人第一反应，这是一个怎么太空中还有一个如此落后野蛮的种族，实际上并不是，兽人的技术先进到一种程度，先进到了我们看到帝国的科技是没法理解的地步。
嗯，
这个我们在之后会讲，会专门讲一下兽人的科技部分。
嗯，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黑色幽默了。
对，
他兽人的设定这样的，这 Games Workshop 他非常的我们说恶搞吧，他说为什么兽人的皮肤是绿色的，因为兽人是一种植物基因和动物基因混合在一起的生物
啊。
是
这样，它是植物和动物的基因混合在一起的，它没有性别，就是它干脆就是很多人不是说科幻的奇幻故事里的经典设定，女兽人长什么样，对吧？
兽人对，在战神里没有这个东西。
对，
然后战神告诉你我们没有女兽人，甚至更过分的，兽人连生殖器都没有。
对，是
啊，他是故意的，没有，
因为他是无性繁殖，
故意没有。
哦，
对，兽人是无性繁殖。兽人是怎么繁殖的呢？他是我们战锤玩家把它叫蘑菇。
对，
他真的是蘑菇。之后我会给贴一张图贴在这个节目里，大家能看到他的设定真的是蘑菇。兽人是怎么生长的呢？他的设定这样：兽人每隔一段时间，他身上会产生一种孢子。这种孢子会慢慢的飘在地上，只要落地就会生根，
有丝分裂。
对，有丝分裂。一个兽人能分裂出多少个兽人呢？这个只要他活着，这个数量非常可怕，他可能分裂一次就能分裂出几十个兽人，一个兽人。
嗯，可以。
其实也就是说，他战斗中的残肢，他不是也有这个性质是吧？
是，这是他平时的分裂。如果他在战斗中被打死了，他的残肢落在地上，可能会长出来几百个兽人，一个兽人就可能会长出上百个兽人，
就是、越打越多，真的是越打越多，
越打越多。
那从这个设定上，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就是兽人能怼虫族了。
对，
对。它的繁殖能力非常可怕，而且兽人它的皮肤绿色，因为它有植物的 DNA， 它能光合作用，
它不用吃东西，
对，它不需要吃饭，它就能光合作用去生长，这是一个就非常我们说开挂的设定，
太过分了，这也太强了，
太过分，对，这还没有完，那兽人它长是什么样子？它真的是蘑菇，就是兽人在到了土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地面就会长出来一个大蘑菇，五颜六色，
行吧。可以，
在这个大蘑菇的地下会有一个大包子，
嗯，
这个包子里面就包裹着一个兽人，等到兽人长成熟，他就会把蘑菇推开，从地里面钻出来。
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我的天！
对，然后往往就是一批兽人同时成熟，咵，地面就钻出来，
钻出来好多兽人，
两米多高的巨汉。
哎呀，
我的妈！
就是这么一种，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是什么样的。然后另一个设定就是兽人的战争基因是写在他的 DNA 里的，
嗯，
就是说每一个兽人一出生就知道怎么打仗，他就懂怎么打仗，就很多兽人可能刚出生之后，就是那就之后我们会讲一些比较细节性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先一笔带过，就他出生之后他就会去找武器，然后一群兽人就会抱团抱在一起，然后到处去找人打架，
对，
如果要是他这群兽人出生之后在整个星球上转了一圈，哎，没有人和他打，他们就会自己和自己打。
哎呦，好开心啊！
也就是说，他们一活一出生，然后他身边拿起的任何一种武器，他基本都会用，无论是枪还是刀，是吧？
一般可能会就是一些比较原始的星球，可能不知道什么意外原因有兽人哎长上去了，他们出来可能会捡起身边的石块
开始锤，
然后就互相锤。然后，假如他们要是遇到了一些敌人，比如遇到了一些野兽，他们把野兽锤死了，会把野兽的骨头什么的做成石器时代那种感觉，做成武器、
哦、
继续锤。如果没有遇到野兽，他们把对方锤死，把对方的骨头扒下来做成石头，做成锤、
哎、
继续锤，
就是他们、
就是、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学习能力，只不过他们的本能指向的是战争。
对，他们生下来之后呢，这个设定就是生下来他们就被镐哥和毛哥，就是兽人的两个神，我们马上就要去讲、去就号召告诉你 ready to war， 准备
ready to war，
上来就要搞，就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这点很厉害，就是他们实际上是战争的基因，他们不是杀戮，他们就是不是那种原始冲动，
他是打不是杀，
对，他们能马上形成那种比如说小队体制或者是战争模式，以一种战争的方式去对外攻击，这个足以见到他先进的，我可怕。
然后很多人说，哎，那这项兽人是不是就群龙无首了？并不是，他们在打仗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个两个人特别能打，然后兽人的另一个设定就是他们的身体会不停的长大，不停的膨胀，越能打的人就长得越厉害。他为什么能长？是因为在这个设定里面讲，兽人是一种灵能生物。灵能在上一期的故事里面，我们大家也知道，兽人先天就会产生一种灵能，叫做 Warfield， 叫做
War
立场。
哎，我们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War，
War 立场。War 是兽人文化的根本，也就是兽人的灵魂所在，叫做 War。War 可以代表任何东西，可以代表好的兽人社会中一切正面积极向上的东西。
Good，
就
这个东西真 War，
真 War、
对，太 War 了。
太哇了，
兽人会产生蛙立场，这种蛙立场会刺激兽人的细胞，如果一个人、一个兽人特别的能打，周围的兽人就会崇拜他，蛙立场就会聚集在他身上，他就会变得特别壮，
哇，好，
他就变成了一个老大，
我操，逻辑非常完美，
boss 是吧，一个 boss，
对，不，一开始他会变成老大，如果他是变老大，慢慢的会长大、这个在下面的兽人的设定我继续还会讲，这是一个基础的，所以大家也看到，就是说兽人在这个部分的设定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你崇尚武力为主的，谁牛逼谁就强，
而且生物它的生物结构也支持这个模式，
对。然后很多人说，那讲了兽人，说屁精和石骨骼是什么东西
啊？对，我们还没说到这。
Skug 是什么东西？屁精和石骨骼实际上都是兽人的一种，还有一种更小的叫 Snotling 鼻涕精，他们都是兽人的一种，就是他们跟兽人是一类东西，只是他们在长的过程中，有的人会长成兽人，有的会长成屁精，有的可能会长成鼻涕精，一些碎屑可能会长成石骨骼，石骨骼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兽人带那种像是只有两条腿的球肉疙瘩那种怪物，
下面有个大嘴，
对，长个大嘴石骨骼，这几种东西就形成了兽人文化的根基。它是什么状态呢？屁精就是奴隶阶层，
因为他是小、小个子嘛，
最小的，
他个子太小了，他可能屁精还没有人类高，在我各种故事里面他也比人类要瘦弱，他们就是奴隶，是兽人的奴隶阶层， 兽人去驱使披荆干他们不愿意干那些脏活累活杂活，然后披荆就去养活这人。而普通的兽人呢，他的日子过得可能就比较潇洒一点，就只需要管打仗、管吃、管喝、管打仗，他其他事情都不管，剩下事全交给披荆去做了。就这样状态。那鼻涕精是什么？鼻涕精是比披荆还小的披荆，就更惨了。他们是披荆的奴隶。
哦，这还分一层。
对，就他们更惨了，甚至一些 BT 金会惨到被一些兽人拿来当弹药用，在哥特舰队的，
毕竟小嘛，是吧？
是，
对，在哥特舰队的开场动画里面，大家都能看到这一段啊，就是兽人大炮砰打出去一个 BT 金，打出一个皮筋这样的事情。
哇，
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BT 金更惨。那石骨骼是什么东西？石骨骼是兽人社会里面的万用产品，
啊、
石骨骼能干任何事情。有的石骨可以拿来吃，是兽人的一种、主要粮食，叫做多汁石骨骼和食用石骨骼。然后有的石骨骼呢，它能拿来治病，是一种细长型的石骨骼，能拿来缝合伤口，
还是
药用的。
但是它是活的呀。
对，都是活的。
它就是细长，也是长了小嘴，前面长了两个小腿，前面有一个嘴巴，是吧？
对，都是活的。
对对，它的就是它的造型各式各样。还有的石骨骼呢，它是可以拿来做什么？当乐器，插个管子能吹出声音来。
哎呀，
是啊。
这还起到就是文化作用是吗？
对，然后有的石骨骼它甚至能做什么？它甚至能当这个润滑油，它会分泌一种油，可以当润滑油来用，可以加在兽人的各种载具里面做润滑作用。
我的天，
这可以，
就它成了兽人就是社会的基础万用，所以兽人就会养大量的石骨骼去供给他们日常生活使用。
它也相当于兽人当中的基础农业与牧业是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然后蘑菇也是，就兽人长出来上面的大蘑菇也是兽人的粮食之一，
原料，
自给自足，你懂吗？
嗯，
真的是完美的
战争，完美完美的战争种族，
我的天，
完美战争，他就完全不需要担心多事情，就仿佛是这个设定告诉你，这些细节我们已经帮你圆好了，不要再去考虑。
对，反正他就是一切情况下都可以打。
哦，这个设定真是太不要脸了，
这个设定真是太方便了，是吧？
没错。
所以兽人在这设定里面，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叫做技术基因、科技基因。
哦，
技术基因，兽人的技术基因和科技基因是完全写在他的 DNA 里的，就可以这么讲。兽人先天，一些兽人先天他们就懂得怎么制造机械，怎么造枪。
我操，
嗯，
这个是非常 bug， 但是他们一般是思考不到这一点的，是为什么？就是很多可能新玩家就啊，兽人是一种很蠢的生物，刚好相反，兽人非常聪明，他们的智商相当高。
嗯、
但是为什么兽人看起来比较傻呢？是因为兽人，我刚才讲，他是一个崇尚武力的种族，
嗯，
就是在他的逻辑这样的，我能用拳头搞定的事情，我就不用脑子去搞定，
就是他的智慧是完全本能的。
对, 对, 对，
是写在他的直觉里的，
就像造枪，就像你吃饭喝水一样，
他就不动脑子。如果我今天我拿一个棍棒，我能一棒子把别人打倒，那我为什么要造枪呢？对不对？
对对对，
有道理。
对，他是这是兽人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原始的兽人，我们叫做就是一般在他的故事设定一个原始兽人，就是在一个蛮荒星球上长出来的，没有其他人帮助自己长出来的兽人。这些兽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飘到这个星球上，比如说一群兽人在太空中，他们战舰被打爆了，
嗯，
然后这死掉的兽人的尸体就慢慢飘到这个星球上，就长出来一群蛮荒兽人。
哎呦，这星球够倒霉的，
基本上，对。他们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特别高科技的东西。那什么上会有高科技呢？在之后我会告诉你，就是兽人的社会发展的部分会给你讲。
嗯，
那我们先从兽人的，就是他的基础设定我已经给你讲了，然后我们开始给他讲他的社会发展。
嗯，好。
兽人的社会发展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崇尚武力的 一群人，但是这个所谓的崇尚武力实际上是一个笑话，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特别强的挖 boss， 他不仅很能打，他还特别狡猾，很聪明。
哎，
嗯，对，没错。
这就是他的这个背后有一个设定，叫做 brutal and cunn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野蛮且狡猾。
哦，这厉害了。
就是说你的强，你能打，并不是说你的肉体要有多么强韧，你有多么威武。有时候你利用奸诈计谋去把别人击败，其他人也会觉得你很能打很强。就只要你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站在别人之上，你就是很强，你就是一个强者。
哦，所以兽人的模式，他能自发的筛选出来的这个头啊，一定总有一处非常非常强，而且他也能保证筛选出来的并不仅仅是那种肌肉脑袋的大汉，
有非常强的特点。
嗯
嗯，
也是有肌肉脑袋大汉，但他们肯定很快就会战败，就会死掉，就输掉，因为不懂得计谋的人肯定是第一个会被干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
对对对，
我们看到很多在各种就是为了彰显其他种族很强的故事里面，都会描述啊，有一个很 只懂得去挖的一个挖 boss， 哎，被大家干掉了，这种事情都是很常见的。
嗯，
但事实上并不是兽人很弱，而是说这他只是在他的社会筛选的过程中。
对，没错。然后我们讲兽人的晋升，这样的，每一个兽人刚出生的时候，他叫做 youth， 就是很多之前一些翻译，就是台湾的翻译把这个叫做兽人青年、兽人年轻人，这肯定就不够挖这个翻译。
好，对对对，是的。
我们一般把兽人 youth 翻译成兽人菜鸡或者兽人菜鸟。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要在这个阶段先讲讲兽人英语吧？还是说往后
兽人英语我们之后在兽人语会去全面讲，先这个地方我们先一笔带过。
兽人语很重要，
兽人语非常非常重要。嗯，
对。然后这是兽人的他的就是新兵，我们是兽人菜鸟。兽人菜鸟刚出生之后，一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一个就是已经有一个兽人部落在这里，他们会去主动的去看管那些被撒下去的包子，这是一个兽人文化，他的只要势力庞大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开始去管理自己的新兵种植，他是有种植园的，你知道吗？
哇
哇，
就很多人可能都不去看背景故事，你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兽人会主动的去看管这些种植园，然后什么时候有一批兽人站出来，然后就会有一个特别壮的 Nob 就是兽人里的老大的意思。
嗯，
就是 Noble， 贵族，
贵族
的缩写。
Noble 变体，
我靠
，Nob 就是特别壮。他 Nob 一般比正常的，就是 Nob 有多壮呢 ？Nob 可能站在一个星际战士面前，星际战士都显得比较瘦弱。
哇，星际战士就两米多呀？
对。
对，他站在星战面，星战士显得都比他瘦弱，他特别魁梧。诺布一般都是在战场上厮杀了无数次活下来的兽人，就会变成诺布，很壮。
哦，
你要记住，他们是活的时间越长，长得越大的。
然后就懂了。
对，然后是兽人菜鸟一抬头一看，哇，这个兽人好壮啊，他肯定特别厉害，就跟着这个诺布走。
哦，
对，他就会跟着这个诺布走，然后诺布就把他们带到兽人营地去，然后开始给他们分配工作。
哦，
这些所谓的分配工作其实很随性的，兽人没有什么特别严苛的社会定义啊，都是很随性的，就把你带到一个垃圾堆，也不叫垃圾堆，叫Orc Gun Shop， Orc Weapon Shop， 就是一个兽人兵器库，就是各种刀啊、砍刀、手枪、冲锋枪扔了一地，你随便捡吧，这都是披荆造反的，造好就丢这了，你们捡吧，捡起哪个算哪个。然后兽人就快过去捡，这些新兵就哇好东西，他们去捡。
哦，
一般大部分兽人会怎么样？他会捡起一把砍刀，捡起一把手宠，就是 slaga， 我们翻译成手宠。
嗯
，slaga 就是兽人的制造力，一种特别重、口径非常大，可能装了差不多5到6发子弹的这种一种手枪，啊，基本上打不动人。兽人那个枪法也基本就不存在枪法。slaga 在兽人的主要意义呢，除了一些可能真的是 war boss 可能懂得怎么瞄准开枪的，就他会。学习就知道打仗是需要瞄准，他会瞄准。一般菜鸡兽人拿了 slaga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就是冲锋的时候朝天乱打住造势，你懂吗？
听个响啊，
听个响，造势，朝天胡打，然后造势，大概就听个响，能不能打中人就随缘了。
对对对，
我那个总结一下，我发现这是大规模的兽人社会是吗？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如果一个蛮荒的星球。是这个兽人。
蛮荒星球是我接下来要讲。蛮荒星球因为比较长，我先把就是普遍情况讲一下。
就是这个种植园，就是因为这些兽人一起来一出生之后，他们先天的那种战争基因、
战斗基因，对，
然后他们一眼看到的不是武器，而是大个的兽人，所以他马上就形成了基础组织，
形成组织。
哦，好合理。
他们立刻就组织起来，然后看到大个兽人就知道这是头，要跟着他走。
然后就是后边选武器的过程，就好像是没有开化部落这样一个感觉。嗯、
但是他们总能拿到一个趁手了。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兽人，他不喜欢砍刀，不喜欢抄盘、
哎，
他拿起了一把 shota， 大家知道这一听这个词儿，倒是 shot 开枪的浊化音。
shotgun
对 shota
就是我们会翻译成突突枪、冲锋枪各种
突突枪，
随大家喜好去叫就是。
嗯，
它就是一种兽人制造的粗糙的冲锋武器，这种你说它是突击步枪也不太对，说它是冲锋枪也不太，反正打一种口径非常大的子弹。
但是就要两手拿好是吧，
要两手拿好，然后这些人会选择用这种武器，这些就当你从拿起不同武器的这一刻开始，基本上就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兽人。
哦，这么随缘呢？
这你知道吧，这就像小孩抓周你知道吗？就是
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摆上什么抓着什么是什么了，就
啊，
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兽人，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分化了。
哦，
在这些兽人里面会有非常稀少的情况，就是说拿起冲锋枪和拿起砍刀这些人，我们都叫他普通的 boys， 普通的兽人，就是一般的兽人我们叫 boy 小子们。
哦，小子们，
小子们，
哎
，boys 最基础的兽人，小子们，就是 这些都是我们叫做普通小子，但是有那么一些奇葩，就所有的兽人文化面都会出现那么一两个奇葩，而且这些奇葩都会分很多种类，我们叫做就叫做怪咖小子。怪咖小子分很多种，我们挨个讲。首先第一种怪咖小子，他会怎么？他可能是拿起一把枪，拿起一把砍刀都是有可能。
嗯，
但是他打完仗他会干什么？他会开始拆枪。
哦，天才！
哎，他捡了各种铁皮，开始焊在一起，给自己搞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人就是他们埋藏在他们兽人基因里的科技部分，给被触发起来了。
哦，他们其实也是本能的，觉得想弄就弄一下。
就并不是每一个兽人都能激化自己的科学基因，只是有少部分兽人会激化。那这些人就是 Make 技师。
啊 ，Make，M-E-K，
对，对 ，Make， 他们是 Make Boy， 就是技师小子。这些人就是成了兽人的科技主力量，也是兽人一个兽人想要强大必须会有的一群人。
哦，
懂吧？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分开了。Make 是兽人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 ，Make 决定了兽人，你这个兽人部落的 Make 数量多不多，决定了你这个兽人战斗力够不够猛，就这么简单。
毕竟科技就是战斗力嘛，
提升科技上限，
科技是战斗力。
嗯，
然后另一波兽人呢，可能会有些兽人，他们一开始也只是捡起了普通的武器，但是在战场上他们会把自己的武器做成乱七八糟的样子。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的武器上面装一个炸弹，就怼别人的载具。
哎呀，可以！
我的妈，胆儿这么肥了。
对，这种人最后他们就会变成 Tank Buster 坦爆小子。
Oh, Tank Buster 的意思应该就是直译应该叫
就是 Tank Buster
反坦克。
反坦克，
我靠
！Buster B U，
他们就变成坦爆小子。坦爆小子就是瞅着别人大块头载具特别不顺眼，然后就一定要把他搞翻，
就怼他、
啊。也是在他们的本能和基因里。
对，本能，这些人就会变成坦爆小子。那有一些兽人呢，可能他也会乱改枪，他改了一把火焰喷射器出来。
好吧。
哦，
对。这些兽人就会变成 Burner Boys， 叫烘烤小子、火喷小子。
哦、
oh.。然后那些我们是刚才讲到了这些Make 里面呢，可能会有些人，他们就开始魔改自己的这种枪，他们捡垃圾装枪，从战场上拾荒各种破烂，改成一种叫做 Sneeze Gun 的武器。这种武器就叫做，我们把它叫做拾荒脏枪，他们变成了拾荒小子，他们就是 Make 的主力军。这些人最终都会变成 Make。
哦，
就是他已经具备了这种激发科技的潜质的这样一个因素。
对，这些人就都会变成 Make， 但他们在战场上挖 Boss 会给他们分配任务，就是把你们改出来这些魔改脏枪啊，拿出去打这些拾荒出来这些破枪啊，拿出反正威力都很大，拿出去打，能打死的就算几。然后这些人呢，慢慢他们因为打的越多了，也会慢慢晋升。然后说到晋升，我们就开始提兽人的晋升方式。兽人的晋升是这样的，他只要去战争，只要他活下来，他不死，他就会晋升。
哦，毕竟它是植物嘛，
对，它就会变强。刚才我讲那个 Warfield， 它就会变强。这个变强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的兽人他可能近战，因为兽人毕竟还是崇尚近战，
嗯，
大家很崇拜他，会变得特别的魁梧，特别的壮，
而且就是越用越好，这些近战的家伙事儿是吧？
对，越用越好，他会变得特别壮，然后他就变成了一般可能会变成 Scar Boy， 就是战八小子，就是我们说比 Knob 要小一点，比普通的豹要高一点的那种兽人，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兽人老兵也可以，但是老兵肯定不够哇，对不对？
对
对
对，
说得好，
说得好。
对，所以说他就会变成战八小子，战八小子你继续打，继续能活下来，哎，你就会变成 Knob， 就是兽人贵族，
变成
老大
，嗯。
然后你在 Knob 里面打出一片天，你会变成 Boss Knob，
嗯，
哦，
叫做老大头目。一般你当了 Boss Knob 之后，你就会在整个兽人的这个部落里面就崭露头角了。挖 Boss 就是兽人的最高头目，我们叫他军阀、战争头目、战争老大都随便，就是有很多种翻译，他就会看上你。一般很多 Boss Knob 就会被老大揪过去作为保镖，作为亲卫队。
嗯，
哦，
精锐。
对，但是当有一天你是一个 Boss Knob， 你对你自己的地位不满意，你觉得这个挖 Boss 比较菜鸡，我才是挖 Boss， 我才比较猛。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挑战老大，你会打他。
哦，
挑战老大的方式有很多种，大部分兽人会选择直接正面怼脸。
行吧，对，
可以。然后呢，
你只要怼赢了，你就是挖 boss 了，你会瞬间长得比之前的挖 boss 还要壮，因为大家都会崇拜你，就哇，他好厉害，挖
feel 的上去了
啊，大家一起挖
feel 的能量会瞬间聚集在你的身体，你会变得特别魁梧，特别壮。
哇，
听起来有一种元气弹的感觉啊。
对，你就变成了挖 boss。但是也会有那么一些奸诈狡猾的人，他可能说什么下毒啊、使黑枪啊、使绊子，这种兽人是比较少，但是他也是有的。
嗯，而且好像更强的样子。
对，他也可以成为挖 boss， 但他肯定会不会变得那么壮。但是你想，一个这么奸诈狡猾的人，他打仗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阴谋诡计的。
是的，
健壮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很必要的元素了。
毕竟他靠没有身板都能混得那么高，那说明这个人，这个兽人的
必有出众之处。
对，
学习了。然后那神说，那刚才说这么多，那些不是普通兽人的这些，就是那些怪咖小子会怎么样？怪咖小子一样可以成为挖 boss。
哦，
兽人的文化值，兽人的社会是非常公平的，只要你够牛逼，你就能行。
哎，可以。
可能你是一个，你可能你是一个 big make， 你可能就是你知道 make 再往上晋升就晋升成 big make，
就是大
技师
啊。哦，
大技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普遍把它翻叫大技霸。
好，好霸呀，这个霸，这个真霸，
这个非常
霸，
霸
是吧？
嗯，
就可能大技霸觉得这个挖 boss 还不如自己能打，对吧？
嗯，
他就会去挑战挖 boss。他把一般就是，如果某一个大技霸决定去反抗挖 boss， 这个成功率会非常高，因为大技霸会偷偷藏起一大批各种各样神奇古怪的。
有道理啊，是啊，
技术反抗嘛，对不对？
他一开始应该只是小模小样的改装一下枪，你想他都能成为大技霸了，他肯定有一些自己的新发明，
独门的这样一个的东西。
比如说给大家随便举一个例子，在我们都很熟悉，就像新人不熟悉，在以后我们就可能在下一期我们会提到，就是兽人的人物里面可能会讲到的，就是撕脸这个角色当时是怎么翻车的，就是他手下的那个大技霸，
嗯，
在他的车里面偷偷装了一颗炸弹。
我的妈，
把他给炸了，然后他就变成这个兽人战帮的老大了。就是这样，就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挖 boss， 只要你够猛，你有一些特别，比如说你是一个枪小子，
哦，
你变成闹的时候，你别人都变壮了，哎，你不是变壮了，你是变得壮了一些，但是你给自己改了一把六管加特林，
哦，而且说不定会打得准了，
啊，
对，
对，你枪好，你在别人冲上之前，你把别人打倒了，这也是有可能。等到你去挑战挖 boss 的时候，你可能背着十几门各种魔改大炮什么的，就冲到挖 boss 面前，挖 boss 给嘣给炸没了。
其实就是因为兽人在不断的成长，所以他抓周的时候拿起了那把武器，随着如果他能在战斗中活下来，他就是先天的熟练度越来越高，是吧？
对对对。
然后他的生理上越来越适应这个
武器。
哦，
对。这所以说，你看兽人是一个滚雪球，不断滚雪球，他不停打，更多的人变壮，然后更多的新兵再变壮，新兵里面再出来闹再出来 boss 闹 boss 闹不出来挖 boss，
哦，
最后可能会出来一个比挖 boss 更强的挖 boss， 把其他挖 boss 全部统一起来，这种就是它是一个不断滚雪球，不断，如果你放着它不管，它的规模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而且它的根基永远都是战争，
对，
战争是这个社会的一切。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所有的兽人里面呢，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嗯，
这两个就是极速怪咖和灵能小子。
嗯，
极速怪咖，
极速怪咖什么？就这些兽人呢，他们在战场上嫌自己走得太慢了。
啊，
这个想法也很有道理
啊。是啊，
对，他们就会想办法给自己整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可能就去找
蹬个自行车上
，make 说，你帮我整辆卡车来，我给你钱。我们知道兽人的钱是牙，是他们的牙
啊。
哦，他就会把牙弄
下来，每隔段时间他的牙会脱落，这些牙就会变成他手上钱。
我
靠，他把这牙挺起来，然后就去为 make 那里买东西。
我靠，这么说这个金融体制也他妈好好稳定啊，因为肯定是人越多牙掉了越多，但是消耗了越多，货币的出产是稳定的。
其他人也会拔牙，然后其他种族的牙他也要，
嗯，
像这个我们知道，嗯，人类的牙，普通大头的牙就不值钱啊，不值钱，
太
分分钱，
嗯，
太小了。这个灵族的牙也太小了，
嗯，
但是他们可能会拿灵族的其他东西去当值钱的东西，可以以物换物嘛。
总之是个部件，对吧？
啊，
对。但是他要比如说，哎，我这有一个这个星际战士的下颚骨或星际战士身上的一块装甲，这个东西拿去给 make 就能换很多好东西。
哦，
还是战争驱动。
对，战争就是他们是这么一种以物换物，
非常非常合理。
嗯。
嗯，
对，比如说我今天一群兽人打死只大恐龙，把他的牙拔下来，这牙跟我兽人的脖子一样粗，那大家就证明你是一个很猛的猛男，你这个牙肯定是值钱的，
哦，很哇，这个
很哇，这个非常哇，嗯，
对，很哇，非常的哇，这是兽人的这个，你看他的基础经济也是这样。那么继续回到刚才说这个极速怪咖的部分，好了，他现在拿出一些钱给技师说，你帮我整辆车。当然有可能这个氏族已经有很多辆车了，他自告奋勇，老子当司机。
哎，
哦，哎，这些人
就变成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呀，是也是就是技师小子突然从自己的基因中 突然意识到这个形状能开得起来，他就能造吗？还是说有图？
不，这个待会儿我再跟你讲兽人的科技怎么发展。我先从这里先把这个讲完。
先说。
然后他可能又发现，哎，这里有摩托车，哎，我要骑这辆摩托车，你们都不要拦着我。
行。
总之，他就会去想办法给自己整这么一套座驾，当然有可能是战斗堡垒，有可能是脏车，有可能是摩托，有可能是卡车，反正无论什么样，你只能搞到一个，你
就不一定是个啥，但总之是要满足速度的需求。
嗯、对，但是对他来说，速度就是一切啊。
然后他当极速怪咖之后，他就会不断去魔改自己的载具，他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兽人专业司机。他可能自己不会变得很强，但是他的载具会越来越猛，
然后他的技巧会越来越娴熟，
对，越来越娴熟，变成一个兽人老司机。
老司机，嗯，
对。然后一些兽人可能我骑摩托骑了，摩托还不够快，老子要骑直升机。战争黎明三里面就有这个单位，四次直升机。
等一下。能飞啊，行，一会儿我们科技再说吧。
对对对，
我总觉得这东西飞起来不太靠谱。
对。对，
老子要骑直升机，直升机骑的还不够快，直升机不够快，老子要开飞机，然后就跑去当飞行员。
就总之是他们想要什么，最后一定能造出来，对吧？
本能的想要。
对，他就会，因为他在开直升机的过程可能你非常娴熟了，活了这么久啊，都开直升机开腻了，你想他活了多久？对吧？
没有道理。
他肯定是一个很厉害的战斗员，那蛙 boss 当然会愿意挑选这样的战斗员去开战斗机了，对不对？
对啊，
哎，是是是，
对，所以这就是兽人的晋升模式，你看到了吗？就是这样一层一层，
非常，
我让你能活下来，战争经验够久，你就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太牛逼了。
然后兽人的分配也是这样的，每次打完仗，大家都会去，就是不管是屁精还是小子还是拾荒小子，可能技师带着一群屁精或者一些拾荒小子去战场上掠夺。有时候一些小子，比如说一句你是不同的氏族。可能有些小子会亲自跑到战场上各种去抢东西，
嗯，
抢下的东西他们会私自拿走，当然你也可能藏起来，但大部分人都会把这些东西堆在老大面前，从挖 boss 到 knob 一层一层挑，先挑走他想要的，
好合理，
从上往下挑，很合理，挑完之后剩下的人再去挑剩下，当然你也可以偷偷的藏起来，哎，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让你上门知道了。
对啊，你能藏好说明你比较奸诈，
你有本事。
对，但是你要是知道你可能得被打死。
也挺好，也筛选了嘛。哎，
对对对对
对，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听着是不是特别的很胡逼，有这种感觉，但是很有趣，
胡逼且扎实，
就是特别粗暴的物竞天择，对不对？
对啊，真好。
对，然后刚才就是四煞提到说，假如他这个兽人部落一开始他不是一个很大的部落，他会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在每一本兽人的书里面都会提到，叫 How Orc Grew Up。
兽人怎么长大是吧？
对，兽人如何长大，
是一开始就比如说我们假设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哎，一个或者说一个兽人战舰被击爆了，一群兽人的残骸被飘到了一个蛮荒星球上，
嗯，
这兽人长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组织，全是蛮荒兽，是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变成蛮荒兽人，
嗯，
他们的战员彼此就拿着长矛拿着砍刀互相打，
哦，
如果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这种蛮荒兽人的状态会持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会持续多久呢？
嗯、
甚至可能会持续到百来年都是有可能的。
哦，一直都这么大，
因为没有外界干涉，我能用棒子打得很开心，我为什么要去挖矿？
是是是，
说得好啊，
说得好。
但是，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兽人无意间的发现，哎，我就是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也可能被雷劈了，或者说做梦梦见毛哥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做梦都是有可能。他突然发现啊、哦，我突然感觉我得到了启示，或者反正各种原因，也有可能他挖到了什么东西，或者说干脆就是他在打的时候打的看到了，突然一下顿悟了，都是有可能的。他就会去造一些简单东西，比如说一些可能技术小就会造一把弓箭，或者造一个弩，或者说是去造一个简单的投石机。只要他一旦干了这种事情，对面也会学着他造。
哎，技术进步了。
我靠，
对面也会学他造一个，这边哎，他的东西超过我了，不行，我造更好的，这边开始造更好的，造造造造的开始，
是本能的，这个东西会激发，
对，然后他们就开始互相攀比，科技一下就发展起来，但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
嗯，
但终究有一天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很多大家看到的一些原始星球长出来兽人，他们可能都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发展，都变成了一个高科技种族。
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能发展成高科技，是吧？
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一个适宜生物居住的蛮荒星球在 40K 的故事里是不存在的、啊、也不能说不存在，它不会持续很久，一定会有各种原因，有其他人尝试去把这星球控制下
过来、嗯、
可能是混沌，可能是帝国，可能是豆芽，可能是泰帝国，反正都有可能、
嗯、
甚至有可能是虫子，这都是有可能的。
是的，
然后一旦有外界来干扰，这个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因为曾经有一个在兽人三版的故事里面有这么一个段子，就是说 一群就是有一个帝国卫队的运兵船出现问题，迫降到了一个星球上。
嗯，
迫降下来了，迫降到这个星球上之后呢，当地星球全是蛮荒兽人，蛮荒兽人来攻击他们，因为你知道蛮荒兽人的拿石头棒子肯定是打不过帝国卫队长枪短炮的，
是
吧？
对对对。
然后他们把兽人打退了，打死很多兽人。然后当时帝国卫队的这个军官就认为兽人应该是不成气候了，不需要担心了，因为这儿。结果他就想错了，过了两个月，这群兽人就拿着各种土制的枪炮从林子里钻出来
啊，
土制枪炮就从林子钻出来。为什么？他看到 IG 使用枪械了，那个技术小子瞬间就顿悟了。
哇、
啊！我们要造跟他一样的东西。
对，我们要造跟他一样的东西，但是怎么造呢？我们自己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对对。
怎么造就可能是他们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挖矿怎么样，反正他们能造出来，中间的过程大家就可以忽略不计，反正他是有办法的。
嗯，对。
然后好，开始了，他就造，结果帝国卫队又把他击退，因为你知道土制枪炮毕竟还是
听个响嘛，
比较垃圾对吧？比较弱。
嗯、
但是这一次帝国卫队遭受了损失，
嗯、
因为你知道土制枪炮还是能打死人的。
是，
对对对。
这个将军现在就比较担心了，然后将军就说所有人全部紧戒备，就以免兽人再来打上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好，这一次等兽人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势不可挡了，就古巨基什么的都造出来了。
啊、古巨，解释一下古巨基是个什么东西？
古巨基就是兽人的巨型机甲，跟帝国的骑士泰坦的是那个泰坦是一个概念的，超巨型机甲就被开出来了，从林子里面深山里面就钻出来了，然后这一次帝国卫队就彻底挡不住了。
我靠，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就短短可能一年都不到的时间，就从石器时代变成了太空种族。
哇，只要有一个外力。
他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发展速度，就是所以说兽人，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原始社会，好，就是还是这样要讲的，兽人一开始原始，他很快就会发展起来，变成一个庞大的部族。
嗯，
当他变成一个部族发展起来之后，他就开始分裂，不同的兽人会分裂成不同的氏族。
嗯，
这些氏族完全是随机的。
啊，是的，
你觉醒成哪一个氏族是完全是随机的。
嗯，
那么这个你觉醒哪一个氏族？氏族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兽人的氏族部分，
嗯，
但是我们在讲兽人氏族部分之后，我们要讲一下两个东西，叫毛哥和镐哥。
哎，
那这很关键，嗯，
因为我们刚才灵能小子故意没有讲嘛，
对，故意没有讲，就是要提到毛哥和镐哥。
哎，
毛哥和镐哥是什么？哎，不知道，
什么就不知道了？
怎么突然就来不知道啊、
就是、？Games Workshop 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告诉你毛哥和镐哥是什么。
嗯。
他我们都知道 40K 的设定，他这样的就是所有种族在亚空间都有他的投影，
没错。
嗯，
兽人的投影在亚空间就变成了镐哥和毛哥，是他们形容是两个巨大无比的绿色兽人，就藏在亚空间里面。在兽人的故事里面说，这两个人天下无敌，连四个邪神都不敢轻易的招惹他们。
哦，这么屌！
我靠，
对他们非常的强，就是毛哥、镐哥两个。就特别奇诡特别奇怪的兽人神明，在二版当年 Air We Go 那本书里面就讲了镐哥毛哥在亚空间的旅行，什么跟老 KK 神孔雀打仗啊，什么 和各种邪神的互动，就讲是两个特别具有幽默感又特别恶搞的两个神明，但是很也是野蛮又暴力还爱打架。
哇，不愧是兽人想的神，
就说这个毛哥会罩着他们，所以说在 40K 的设定里面，邪神是很难吞噬兽人灵魂的。
哦，就是很少有混沌兽人是吧？
对
对，混沌兽人也是有的，在老设定里也是有，但是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
因为有镐毛二神。
对，当兽人死了之后，他们灵魂就会镐哥毛哥带走。为什么带走？就因为在兽人看来，你混沌四神屁都不算，镐哥毛哥才最大。
有道理，是
这
样，
是
对，就是镐毛才是最牛逼的。
镐毛
四神算什么？
这就像兽人文化里的英灵殿一样。
这个镐哥和毛哥啊，这个事情这样，这个翻译呢，我觉得当年我们这个跛子先生就是翻译的兽人那个玩家，我们叫他跛子，
嗯，
他翻译的很传神，因为镐哥和毛哥的英文是 Gawk and Mawk。
哦，哎，真的好棒啊！这名字
很棒，信达雅。
Gawk 在台湾的翻译叫格克和默克，但是我觉得
这
个就
差了意思了，
明显不够挖，
不够挖。
对对，没错，
就是镐哥和毛哥，就这两个兽人神，那究竟是什么？在这些年的规则书里面，可能单单提到，就是说两个由兽人的精神组成的亚空间存在，非常的强大。然后他们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在了兽人的灵能小子身上。兽人的灵能小子是兽人里面一个独特的分支，他们先天下来就会灵能，但这个灵能非常的不稳定，因为跟兽人自身的性格和设定有关，他们灵能也是很不稳定很炸裂。但是灵能小子灵能不一定要来自亚空间。
哦，因为那个兽人本身就是一种灵能生物是吧？
对，他的灵能可以直接来自于 VR 立场。
好吧，
就是人越多灵能越强，一群兽人走在一起，这个灵能就能就基本能抵得上亚空间灵能那种感觉，他就可以通过这种 VR 能量来去打别人。然后
太他妈不讲道理了，
对，也是很独特的，叫做 VR 系统，叫做 VR 灵能。搞哥、毛哥灵能之类的，他甚至有一个灵能叫毛哥或者搞哥的大脚，就是突然虚空中一条大脚，砰踩下来把别人踩爆。
但是哪来的不知道，
这样的
你也不需要知道，总之有个脚。
总之就是他是有这样的东西的。
其实我们到这儿应该稍微展开讲讲袜到底是什么。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袜的时候，我一开始仅仅是以为他是 War 战争的一个兽人语发音，
嗯，
但后来发现好像不完全是吧？它是一个更复杂的概念。
哇是兽人文化的核心，是 Warfield 的核心，
嗯，
就说哇代表兽人社会所有积极向上的东西，可以是打仗，
嗯，
因为兽人喜欢打仗，所以他认为打仗是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
可以是打仗，
嗯，
对吧？也可以是好的，很赞、很棒、很强，都可以用哇来代替。我很开心，我也是哇。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暴怒，我也是
哇，
反正非常万能，哇，就这种感觉。
然后灵能小子就能把所有人的心目中的哇
激发起来，
聚集在一起变成灵能的力量。
哦，他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他是兽人社会中的法师，是吧？
对对对，
他你要这么理解没有错，法师、预言者、先知都可以，但他很不靠谱，他的灵能一旦失控，就把其他兽人脑壳给炸了。对啊，
就完全不负责。
对，所以很多挖 boss 把这灵能小就平时捆起来丢在仓库里，然后出来打仗的时候捆一捆结捆，哐丢到敌人阵营里面，咵别人脑壳就炸了。
哇，
很有道理，
好强啊！
对，就是兽人的设定就非常的胡逼，也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你就感受它就可以了。
我已经感受到这种哇了，很哇。
对，所以说讲了这么多，大家也明白，说上一期可能讲兽人，很多人就觉得很轻描淡写。我相信这一期大家已经能深刻理解到兽人这个设定为什么说它如此的与众不同，对吧？
没错。行，然后我们现在说到这儿呢，相当于让大家对兽人是个什么样子
有了一个
概念。
对对
对,
对。
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时间有点紧，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讲到兽人的核心，就是战争，就是哇。
嗯，
对，我们上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讲到哇的故事，
就包括其实兽人的语言体系
啊，这些
的一些就是文化概念，
我们都还没讲。
对，
但是那个时间有点来不及，
对，
我们那个下期给大家再讲讲兽人里一些真正哇起来的这些东西。
对，兽人的科技氏族，它到底是什么样，怎么打仗的，包括兽人那些特别牛逼的英雄角色，我们都可以讲一下。
是的，
对对对。
我们就下期给大家详细的讲这些更袜的东西。
对对，也希望大家
下期再袜，
能跟我们一起袜。
对，来，我们这个下期再袜啊。
好，
大家
下期再袜，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